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1972年2月21号，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总统走下飞机，向前来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手说，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尼克松访华结束了美中20多年的隔绝状态，开启了两国接触、建交、蜜月、融合的进程。期间美中两国虽然有摩擦和冲突，但双方基本维持了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关系。中国呢，也循着邓小平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了的这样一个预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习近平执政后逐渐放弃邓小平确定的韬光养晦路线，其中这个美中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分歧逐渐加深，直到特朗普任期，美中40多年的经济融合进程戛然而止，美中脱钩和对抗遂成为华盛顿的主流。那么封冻了20多年的冰河是如何解冻的？流淌了40多年的一江春水又如何再度冰封？美中关系还能重现破冰时刻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这个美中破冰50周年，尼克松开启养虎为患之路。我们今天是专访美国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林教授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很高兴跟您见面。
好的。我们非常荣幸呢，能请到林培瑞教授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知道呢，您是一位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外界评论呢，您是与中国社会这个联系最紧密的一位中国通。我们了解到您也是最早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的一位美国学者之一，您还亲身参与了著名的美中乒乓球外交的这样一个活动。那我就来请教林教授，您当时对尼克松的美中关系破冰之行的这个活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那当时当然报上的分析也都是说是联中抗苏的道理，我也跟着走，这个大致上是正确的，我同意。我自己做那个乒乓球代表团的翻译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细节的这反应是不同的。当时我是很拥护社会主义的，我是反越南大战争的一个美国青年，所以我很兴奋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能够从世界的那边过来，非常兴奋。对于什么破冰啊或者抗苏啊，这是次要的，在我脑筋里头。比如说那乒乓球代表团到白宫的时候，那天我们6个翻译，有4个包括我带头，我们不去，我们拒绝去，因为前一天尼克松决定要轰炸海防，越南的海防，第二天跟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握手，我们觉得两面派，我们没去。然后来尼克松很生气。其余的呢，在乒乓球代表团做翻译那经验里头，我比较深的两个本来没想到的印象是，一个是美国的商界的介入。刚刚到华盛顿 ，Polaroid 照相公司就赠送了照相机给代表团所有的人，很明白的是做他自己的广告。Polaroid 也是拨了一笔款子去买这一次访问的费用。后来的孟菲士 Memphis Tennessee Holiday Inn 的头头出来，说我们将来想在中国各地设立我们的 Holiday Inn 等等。我本来也许天真，我没有想到美国的商界那么介入。至于中国的这个球员呢，我比较吃惊的一个，因为我脑子里头是那种社会主义的幻想，我觉得是个社会主义新人来了。后来发现他们那么慎重，那么胆小， 有一个美国球员叫 Alice Green， 他问我要不要，能不能跟一个年轻的一个中国球员女的到外面去走走？我记得大概是郑怀颖，我说可以，然后 Alice 就问我，你来跟我们做翻译？我说我答应可以，可是郑不愿意动，连考虑都不能考虑，他就是跟所有的代表团一样，是一个机械人，就听那个跟随的领导的话。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个比较没想到的。当然现在是习以为常，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但是当时我没有，我觉得比较新鲜。
您没有，您当时没有想到中国人会是那样的拘谨，因为那个时候国门还没开。另外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呢，我还是第一次得知您当时还是一位左派青年，对吗？美国的左派青年，啊，拥护社会主义的。好的，那么国际社会我们都知道呢，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尼克松访问中国就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美国就正式建立起叫联中抗苏的这样一个战略，甚至有人把日后苏联的垮台也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尼克松的这个联中抗苏战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尼克松访问中国的这个1972年呢，那正当中国的文革后期是一个政治最黑暗、民生最困苦、人权状况最恶劣的时期，那么尼克松他选择在这个时候与中国改善关系，显然呢他有他的考量，他是把地缘政治的这个考量置于人权和价值观之上。有人就认为这为日后美中关系的困难埋下了伏笔。那么林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我基本上同意您刚才说的话。尼克松的考量，包括基辛格的考量，是这个大地球上的政治的考虑，要抗苏的。至于是中国老百姓，第一他们不理解，他们不知道；第二呢，我觉得有一种，说穿了是一种双重标准。他根本不太 care， 不太介意中国老百姓的人权怎么样，他们考量都是那个国际棋盘上的影响，所以埋下了一种伏笔。我觉得也是对的，我比较这个不赞成他那样做。
嗯，
一种双重标准。我的这以前的朋友方立之，他老喜欢说，美国政治一直对东方有双重标准。
嗯，
这欧洲要是发生事情的话，那是同情异议人士或者人权的问题。在远东发生的话，他有点漠不关心，有一种双重标准。我觉得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是有这个毛病的。
嗯，您刚才讲到披露啊，您早年呢，您是一位这个社会主义者，您是一位左派美国青年。那么现在您的观点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呢？
那当然了，
嗯，
当时我相信，所谓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因为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儿，是我看到了那北京发出来的中国建设呀，或者那些北京周报啊，漂亮的东西，我基本上是受了骗，我就相信他。后来呢，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第二次开始读伤痕文学刘碧念的作品，慢慢的认识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在中国社会里头住，就改了，这起了个很大的作用。
嗯，
到了89年六四以后，我彻底幻灭，彻底幻灭。所以，我不愿意说我的理想有变化，我的理想是一样的，说真话呀，公正啊，为了受害者，说话呀，这种精神，我一直有啊。只是我认识共产党是这么回事，有很大的改变。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2012年 习近平上台了。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美国以越来越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习近平越来越自信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及越来越大胆的这个主权声索以及外交姿态。那么林教授，我请问，在习近平的内外政策当中，哪些是最引起您不安的，最让您这个警觉不安的东西呢？
我先关于自信那两个字提一点意见吧。
嗯，
习近平的外面看上去是很自信，而且他要求中国人要自信自信。
嗯，
我的经验是，不管是中国人是古今中外的人，要是需要说我有自信，我自信，那说明他心虚，他没有自信。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不需要那么说。很多在外面西方人观察中国政治不理解的一点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是失足下来的话，那不是像尼克松自己到加州去，去在他的图书馆里头搜集资料舒服的过日子，不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是失足下来的话，那是不是杀死就是坐监。
是的，
从刘少奇在文革坐监死去，到林彪撞飞机死，到四人帮被抓的时候，都是到秦城公寓里头。然后赵子阳在六四以后也是在家里做囚犯，一直到死。所以习近平的心里，他明白，要是他下来的话，不是下的跟尼克松那么舒服，他有他全家有这种很大的危险，所以他内心能不能那么自信，那么有把握呢？
嗯，
我估计他内心有点脆弱。可是这不是你的问题，
对，
你的问题是问我最担心的是
担心的是什么？对，
当然担心这个对象是有很多的，比较有名的当然是维吾尔在新疆，法轮功啊。藏族啊，蒙族啊，这些人都在人权上有很大的这个隔阂，受苦。我当然包括香港最近两年来被压制的那么厉害，台湾对台湾的威胁，甚至于对全球，包括我们美国共产党现在来施加压力，包括我这个加州大学的校园里头，我的中国来的学生在班上有时候不敢说他们的心里话，他们怕其他的同学听到打小报告。所以这种共产党的这种压制，这种压迫，已经蔓延到全球上来了。这都是我担心的问题。但是我得说，我最担心的，最看上去觉得可惜的，是习近平政权和共产党对年轻的中国人，年轻的汉族的影响。现在别的公共的价值观就淡化了，只有一个，第一个是赚钱，第二个是民族主义。那网上有那么多叫做小粉红啊，他动不动都是骂美国骂日本，很有外表上很有自信，很民族主义，但是骨子里头他有那么多实际的认识吗？他的教育，他知道的信息够吗？不够。而且他那种年轻，尤其是年轻男的，有那种男人沙文主义的，我们民族主义，我们比你强的呢。
对，
我觉得这些人是受害者，这些人恰好是习近平政权的最可悲的受害者。
好的， 那么林教授呢，谈到习近平的自信，谈到呢这个中国的严重的人权问题，谈到呢中国的现在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小粉红当中呢存在的这个民族主义这种思潮，这让啊林教授呢觉得最为担心。那么面对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来的战狼姿态，美国对华政策现在呢的确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啊，尼克松开启的这个接触政策显然是失败了。那么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围堵战略呢，看来也不是长久之计。许多人就批评美国对华政策近年来模糊不清。那么林教授，您认为拜登上任以来他的对华政策是不是有效？什么原因导致很多人批评说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不得力呢？这是什么原因？
拜登对中共的政策，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可是目前一年来我比较担心他不把中共的问题看得足够重要。比如前几天，就是昨天前天发生的那个俄国侵略乌克兰的问题，
对，
似乎是全美国政府包括拜登政权都围绕着这个问题非常担心。我觉得乌克兰的问题的一个比较大的代价之一是它减轻了对中共的关心。
嗯，
你无论如何呢，普丁 Vladimir Putin
普京
这个人，他的视野是欧洲和中亚，东欧和中亚，他想恢复苏联的那个帝国的范畴。
嗯，
习近平不是，习近平和共产党，他是对全球有一个威胁。
嗯，
这个比 Putin 的这个威胁更大。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批评拜登政权的一个方面，我觉得他还没有足够的把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看得足够深刻。
好的。
那么至于是围堵，像 Trump 的那种围堵，这围堵我觉得还是个可行的办法。要是回到40年代末，那冷战来的时候，很多人骂冷战是不好的东西。
嗯，
但是在40年代，堵路门和其他美国这个政治领域的人，他决定要走冷战的道路，我觉得还是有他的好处。你当时你允许苏联随便去侵略别的地方吗？允许也不是个办法。你热战好吗？那核子武器用热战的办法更可怕。所以在什么都不做和热战之间，我觉得选择了一个冷战，那还是有它的好的一面。对中共，我觉得也冷战也不是个不好的办法。
嗯，
在热战和什么都不做之间，还是个这个一条路。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林教授可能更为担心的呢，就是啊，拜登政府可能他也把中国呢看作是最主要的一个威胁呢，但是时候不好，现在普京、俄罗斯又挡在了中国的前面，乌克兰危机让北京呢感到更舒服了一点，美国可能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力量去对付北京了。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呢？林教授，您是一位中国通了，如果美国决策者问您在制定美国对华政策以及跟中国接触和互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哪些地方，那么您会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第一，我对特朗普不是很称赞，这个人做人我有比较严厉的批评。
嗯，
可是他的对华政策我觉得是尼克松以来最有见地最好的。余茂春在国务院和那伯明 Pottinger 在白宫里头，这两个人的方向 走的比任何以前从尼克松以来任何的这个美国中国专家都明白的多。基本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是把中共跟中国老百姓之间做区别。
嗯，
中共的那种意识形态从上往下散发的什么民族主义什么小粉红那种意识，跟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头的价值观是有隔阂的，是不同的。我觉得美国不管是政府是民间当中应该看清楚中国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价值观跟我们美国人没有两样的。最近我们的这冬奥以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看得比较清楚。从上面有冬奥的宣传，伟大的民族主义啊，这个那个的，中国站出来是世界上一把手等等，这种意识形态，小粉红喜欢的意识形态，在冬奥里头做一个很清楚的象征。但是同时呢，在中国的网络上有铁链女这个故事。
是的，
铁链女的故事的传播甚至比冬奥的消息还要更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关心。
嗯，
所以呢，这两个事情能够说明，我觉得是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中国官方的那种从上往下的价值观和从底下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价值观的区别。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看清楚中国老百姓的普通价值观的这个层面呢。那第一个大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防火墙给打下来，把防火墙给打下来，让中国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接触比较客观的靠得住的一些信息，这是很重要的，我很赞成这样做。而别忘了你跟中国打交道啊，脑子里要想中国老百姓还是善意的人，还是有正义感，还是人。这个也我有时候最 frustrated 是听到美国不只是拜登以前的所有的人专家把中国两个字说成是共产党。中国就是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怎么看中国的利益，中国的贸易，中国的这个那个的，他中国两个字都代表共产党，但是实际上中国比共产党大得多，
是，
而且老百姓的价值观不是跟他完全一样的，甚至很不同的。铁链女的价值观跟冬奥的价值观的区别是很非常大的。
您的观察非常敏锐，确实是如此。这一次铁链女和这个冬奥会就是明显代表了两个中国，所以中国老百姓和这个执政的共产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的确这个美中关系呢，现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和50年代相比，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处理跟中国关系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美国公司和中国无法割断的这个利益关系，包括像苹果啊、谷歌啊等大公司啊，据报道呢，都在帮助中国发展最尖端，而且可能呢是用于军事目的、民众监控方面的一些技术。换句话说，美国公司呢在协助中国发展对抗美国的竞争力。那么您认为这个美国公司是否可以做到以美国利益而不是商业利益为最高考量？美国政府和商界能不能这个就如何应对中国协调行动呢？
你问得很好。美国大公司独立的去唱对台戏或者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是很恼火的一个问题。但是呢， 美国政治，归根结底呢，还是个民主制度，所以不像集权制度，中央政府能够命令你怎么做怎么做，不是像习近平能够对这个马云呢，或者中国的大公司下命令，这条路走不通，因为是个民主社会，所以呢，我觉得只能依靠两条路吧，一个是舆论，公共的舆论，美国是个媒体自由的一个社会，然后大公司什么苹果、什么谷歌如何如何做，可以揭发，可以让美国老百姓，施加他的压力，包括最近我们冬奥上看到了这么一个例子，NBC。和Coca-Cola 和这个其他的那些 Airbnb 的都是在冬奥上赚钱，做它的广告、它的宣传。美国老百姓很多看到了这个，他拒绝看。现在的 NBC 广播电台的这个看节目的频率是空前的低。
对。
下来了，这条路可以施加压力。第二呢，是从国会，国会当然是美国老百姓的选举出来的代表，国会也能够通过一些制止的法律，能够控制这些这个大公司，什么谷歌或者苹果的行为，可是不能用命令。这是民主社会的
是，
一个事实。
如果要有命令，像中国政府对待这个阿里巴巴呀，对待什么这些大
对，
那样，那就是中国的做法了，专
那
制。
是中国的做法，
对，
美国没有这个做法，
美国
对。
没有这个做法，但是这也正因为美国没有这个做法，所以就使得现在这个美国政界和商界对于中国政策呢有些不同调。啊，因此呢，我们最近看到啊，美国商界当中有一本新书引起许多人的关注。这本新书叫做《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 Are Making China Strong》，就是
对，
说这个美国的一些商业精英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这本书里边呢，就直言不讳的就把基辛格等人，等
对，对，对，
少数所谓拥抱熊猫派呢，把他们称作是这个中国影响的代理人，或者是中国利益的代表者。那林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我现在拥抱熊猫派说我的看法吧。
好，
我很喜欢熊猫，熊猫是可爱的动物，
是的。
这是无辜的，把共产党这么一个政权比作熊猫，我觉得对熊猫是不尊敬的，我反对这样的话。但是您的问题是这种美国大公司，包括基辛格这种人。介绍美国的商界到中国去大发财做生意，这本书揭发的这种行为是很可恶的行为。我很喜欢这本书，这本书说的就是到位，在这些问题上。
好的，林教授，我非常感谢呢，您用宝贵的时间参加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另外，林培瑞教授的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
对，
是许
当
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